感谢主，神的爱，老师的爱激励着我。
我一个小学生今天能把良苑的课程学完，完全是神的恩典。
我想真诚地对良苑的每一位老师说，您辛苦了，感谢您一路伴随。
谢谢良苑的所有老师们，你们辛苦了。
我衷心地说一声，亲爱的老师们，你们辛苦了。
敬畏上帝，回应天上呼召，虔诚颂赞主。
请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毕业周特辑。
跟随基督，做主中心仆人，同心来尊基督之圣。
主内亲爱的同工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杨天成。我们非常开心这一周呢，因为有很多的同学毕业，所以我衷心的祝贺每一位的毕业生，经过你们辛勤的努力，结出了美好的果子，也祝愿各位在未来的人生当中好好的应用所学到的，建造教会，服侍众肢体，让教会兴旺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同时呢，也祝愿各位呢继续努力学习，不断的装备自己，在真理和生命上造就自己。因为毕业不是侍奉的结束，反而是侍奉的新起点。而且学习是一生之久，侍奉也是一生之久，需要我们持续的努力和摆上。今天呢，我们以耶稣的事迹作为我们生命的提醒和学习。我们读两段的经文，马太福音14章13到21节，马太福音14章13到21节，耶稣听见了，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，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天将晚的时候，门徒进前来说，这是野地，时候已经过了，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。耶稣说，不用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说，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。耶稣说，拿过来给我。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，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掰开饼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，他们都吃，并且吃饱了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，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。另外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6章1到14节，约翰福音6章1到14节。这事以后，耶稣渡过加利利海，就是提比利亚海，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，就跟随他。耶稣上了山，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。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，就对腓力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他说这话是要试炼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。腓力回答说，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兄安德烈，对耶稣说，在这里有一个孩童，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们叫众人坐下。原来那地方的草多，众人就坐下，数目约有5000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分给那坐着的人，分鱼也是这样，都随着他们所要的。他们吃饱了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他们便将这五个大麦饼的零碎，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，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， 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。耶稣用五个饼两个鱼喂饱了5000人的故事是我们非常熟悉的。除了耶稣复活这个大神迹之外，只有这个神迹是四福音书都有记载的。在这个神迹之前，耶稣教导众人医病赶鬼，忙了一天，耶稣和门徒都累了，肚子也饿了，想到人少的地方去休息一下。但当他们到岸的时候，已经有许多人在等候了。耶稣上岸之后对他们讲道，门徒眼看太阳就要下山了，就向耶稣来提议，让众人离开，各自去找食物吃。在门徒的眼中，这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一个办法。然而耶稣却说，不用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从一个小孩子找到5个饼2条鱼，这一点点的食物根本算不了什么，但当放在耶稣的手中却成为一个奇迹。5饼2鱼可以喂饱5000人，吃剩的零碎还可以装满12个篮子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以耶稣讲的这句话，你们给他们吃吧，作为主题，让我们从这个神迹当中来学习属灵的教训，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在侍奉当中，哪些焦点是需要调整的。我们从3个方面去看，这3个方面我们怎么样去学习专注，学习调整。第一个，专注于主耶稣基督，认识耶稣是谁。第二个，专注于我们的生命，忠心的服侍主。第三，专注于周围的需要，凭爱分享给予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，专注于主耶稣基督，认识耶稣是谁。当主耶稣讲你们给他们吃吧的时候，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从哪里去找这么多的食物呢？门徒同我们今天很多的信徒一样，凭着大脑来计算合计，得出的结论是不可能的任务。其实他们跟随耶稣很久了，但是他们并不认识主，也没有好好的想一想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。这些门徒曾经听过他的道，看过耶稣所做的工作，亲自经历了耶稣的权柄和能力。在5饼2鱼这个神迹之前，耶稣行过很多的神迹，医病赶鬼，比如医治那个枯干手的人，赶出格拉森里面附着的鬼，医治雅鲁的女儿和那个血楼妇人，医治了38年的瘫痪病人。然而门徒还是不认识耶稣，他们还是凭着自己的理性和智慧去面对这一切。今天有2类的基督徒，一类呢就是我不行，我不可能；第二类呢就是我行，我可以做。这2类的人呢，其实都有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凭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去行事。旧约当中那个摩西就是这样，摩西3个40年，前面2个40年呢，就是你看到他都是在自己的身上表现出刚才所讲的2个，一个是我不行，一个是我行。他本来被拣选要带领以色列进入到迦南地，他是也有这个心的，但是当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对自己的同胞呢也有负担，但是他凭着血气行事，结果呢是不合格的，无法去成就神的工作，结果跑到旷野一待就是40年，在牧羊的当中来学习认识神，认识自己。结果知道他说我不行， 神说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这样他才能够真正的被主来使用。所以你看，摩西三个四十年，第一个四十年是我可以，第二个四十年是我不行，第三个四十年是神可以。主允许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或者在侍奉当中经历一些事情，顺利也好，逆境也好，其实都是让我们学习认识他，调整我们的生命。主透过这五饼二鱼的神迹，让门徒和我们都是来认识到神的两方面的性情。第一个就是神的大能，这是神的一个性情。约翰福音六章一到十三节记载，门徒腓力是现实的、理性的，他通过计算就算出二十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只是吃一点点也无法满足这么多的人。你像这个五千人只是男人哦，不算女人和孩子。但是马太福音十四章十八节，耶稣说，拿过来给我。当门徒相信主，当门徒肯拿来给主的时候，神迹就发生了。在主的手中是小小的，可是放在主的手中的时候变成多多的。今天我们在人生当中、侍奉当中，是否也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呢？也经历主的大能的工作呢？第二个，我们需要认识主的就是神的怜悯。圣经记载，在这之前，耶稣非常的忙碌，甚至连吃饭也没有功夫。耶稣呢，就想和门徒暗暗的旷野地方去歇一歇。当他们坐船到了对岸的时候，发现有一群人已经在等候他了。圣经说，许多的人，也就是成千上万的人。如果你是其中的一个门徒，你看到了什么呢？你会怎么样想呢？可能我们会说，我很累了，我需要休息，别吵我了。耶稣见到这些人，许多的人，成千上万的人，他不是责怪，不是生气，而是有负担。看到许多人流离失所，许多人饥饿，许多人疲倦无力，就怜悯他们。怜悯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，他整个的人都被感动到最深处，也就是怜悯至深。于是他温柔地接待他们。路加福音九章十一节说，耶稣便接待他们，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，医治这些虚医的人。无论是灵里的还是肉体上的需要，主都怜悯他们，愿意去帮助他们。耶稣看见人的需要，就怜悯他们，放下自己的休息独处的时间，关注这些人，满足这些人的需要。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在我们的周围，我们的邻居，我们的工作的同事，或者我们教会外面很多很多的人，你看到了什么呢？可能我们都说我们很忙，我们都需要休息，但是我们是否像主一样的看见人的需要呢，并怜悯他们呢？主耶稣今天依然在说话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不失去怜悯人的心。
你的恩典够我用，在我软弱困苦中，每个脚步你立定，每天需要你供应。
你的恩前途将如何，你是我生命舵手，
再次信靠你，生命交给你，我慈爱的父亲，怜悯我的心是
刚才我们看到第一点，耶稣在提醒我们，在人生的路上，在侍奉当中，不要忘记主耶稣的身份，认识他的大能和怜悯，效法他的榜样。第二点，专注于我们的生命，忠心的服侍主。约翰福音六章五到六节说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，就对腓力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。腓力回答说，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马可福音六章35到38节，天已经晚了，门徒近前来说，这是野地，天已经晚了，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，自己买什么吃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说，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？耶稣说，你们有多少饼，可以去看看。他们知道了，就说，5个饼2条鱼。当耶稣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的时候，表明他不是随便讲的，他知道应该怎样做。约翰福音还特别的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。你看到耶稣的心肠跟腓力的心肠是完全不同的。耶稣的态度，他说，举目看见许多人，就对腓力说。你看到耶稣的服侍态度，他不是想办法打发这些人快快的离开，让自己好好的休息，他是以人为本，真心的愿意帮助这些人。反过来，我们看到门徒的态度是什么呢？凭自己的能力做事，自我中心，没有爱心。腓力将焦点放在那个20两的银子上面，20两的银子差不多是一般人一年的工资。想一想，有谁能够一次的拿出一年的工资请人吃饭呢？即使有的话，也是买不到的。腓力的回答是根据一个人的最大程度的理性的计算，他却忽略了在旁边的那位创造万物的主，从无到有的主。腓力是有眼无珠，也毫无信心。原来耶稣这样的问，是给他一个机会，提醒他，你到底依靠谁呢？依靠你现有的资源呢？还是依靠这位主呢？结果，这场考试当中，腓力失败了。我们再来看看众门徒的态度。他们不但凭自己的能力做事，自我中心，没有爱心，缺乏信心，而且呢，他们还会推卸责任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路加福音九章12节说，日头快要偏西了，12个门徒来对他说，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四面村里去借宿找吃的，因为我们这里是旷野。你仔细看看这句话，他们好往四面村里去借宿找吃的，因为我们这里是旷野地。门徒分得很清楚，他们，我们。这是不是我们今天很多人侍奉的心态呢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我们会说，我不是不想做呀，但条件有限，根本做不来呀。我发现一些弟兄姊妹的服侍呢，充满了消极负面的，甚至认为不可能的事。不要忘记主亲自讲的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只要相信就可以成就，只要是主说的，凡事都可能。而且你看，12个门徒来对他说，请叫众人散开，大家一致表决，要让主发命令让他们走开。这好像今天的同工会或者执事会，大家一致决定要这样做，12比1一致通过。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呢？外在的条件和环境，这些环境告诉我们说，这是野地， 因此呢，分析的结果是让他们离开。如果教会讨论一个事工，像这种情况，请问我们到底是听谁的呢？是听那个十二个人的呢，还是听那一个人的呢？我们听牧师讲的话呢，还是听同工讲的话呢？当然，我们要听耶稣所说的，无论是个人或者是整体，没有耶稣的话，我们什么也做不成。如果有耶稣的命令，不可能也变成可能。侍奉不在于多与少，而在于是否委身和忠心，是否行神的道。如果我们做了很多的事，讲了很多的话，却不符合神的心意，所做的都是徒然的。我们所做的不是出于信心的，我们可能就会退缩。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物，安德烈。当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的时候，也讲出另外一句话，你们手里有什么？结果他发现孩童手上有五个饼两个鱼。虽然安德烈好像跟门徒其他的门徒一样，觉得信心是没有的，但是呢，他愿意来顺从主的吩咐，他把五个饼两条鱼递给耶稣。我们再看这个小孩，他所提供的食物当然是不够的，但是在主的手中，这个不足却成为一个超过所需所求的，不但喂饱了超过5000个人，而且绰绰有余。侍奉都是有困难有不足的时候，但是当我们愿意委身相信主并交托给主的时候，就经历主的祝福和使用。在困难当中，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，只要我们愿意，主就可以成就。五个饼两个鱼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我们为神做什么一点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什么，改变了我们什么，让我们的生命成长了多少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而且让他的工作可以透过我们的生命流出去，祝福到别人，才是最重要的。第三个，专注于周围的需要，凭爱分享给予。马可福音以望着天祝福，掰开饼递给，摆在分给，这些动词来描述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的过程。基督耶稣不但要让我们经历主的工作和祝福，也要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这里望天祝福代表我们要成为一个受祝福的人，首先我们来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，让神来祝福到我们，改变我们。第二个，掰开表示我们自己被主来破碎，就像那个五个饼两条鱼，当递到主的手中的时候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们愿意不愿意把自己掰开，把自己破碎。第三个，递给众人，就是说这个祝福不单单是为了我们，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服事，或者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是不是愿意被主来改变更新，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同工，今天我们不但需要继续学习和装备，更需要成为一个专注于主耶稣的人，一个生命改变更新的人，一个愿意祝福到别人的人。我们不单需要在教会当中侍奉的人，更是需要成为被主破碎倒空自己的人。当我们愿意与别人来分享爱的时候，我们的教会也成为充满了神的祝福的教会，许多人也透过我们来经历上帝的大能和全能。愿你我都可以在主的面前被主来改变，成为一个健康的工人，也透过我们建立健康的教会，让主的爱和救恩临到更多的人。我是杨天成，愿神赐福你。
顺利完成课程贵在坚持，坚持需要信念，树立学习为主的观念。
我是江苏的张弟兄，我是一世界的学员，2016年毕业，2年的时间过得很快，虽然过程会有些挑战，但却经历神的恩典和带领，最终我顺利地完成本科课程。学习毕竟是很辛苦的事，尤其是对我们代职服事的弟兄姐妹，要面对来自工作、侍奉、家庭和学习四方面的压力，如何挤出学习时间是最大的问题。不过感谢主的是，良苑的课程很人性化，而且收听比较自由，只要按照课程的时间表按时收听并完成作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我想每天安排收听两课共一个小时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我的课程安排是每天早晨一课，晚上一课，无论多晚我都必须完成任务之后才休息。其实我在每天的学习中所花的时间远远超过一个小时，因为我不仅要收听语音信息，还要参照文档，而且还要在圣经上做笔记，这样才能够增强理解和记忆。学习过程中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的知识增加并且系统化了。经过几十门课的系统学习，使我的胡适更宽广更深入，在以后的胡适中更需要有良苑老师的帮助和支持，希望有更多的互动，比如在青少年事工、儿童组织学、教会新政和圣经辅导等方面更深入的探讨并实践。学习是永无止境的，神的祝福和恩典也是无限的，神必多多加给饥渴慕义的人。除了良苑的本科课程以外，晋升课程我也收听了大半部分，还有良友电台其他的节目，而且我又开始了教牧学硕士课程的学习。身边的同工问我，你怎么还没有毕业啊？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，等我见主的日子就毕业了。其实学习不仅是一种挑战自我提升自我的途径，更是一种享受神恩典和祝福的美好经历。最后我想真诚地对良苑的每位老师说，您辛苦了，感谢您一路伴随，以后的道路上我依然需要您。
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，希望如人群中，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，将